遭遇兵圣，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十五章，招魂幡为谁而飘？第十一集，通关先秦诸子著作篇幅均不大，春秋时期的诸子著作尤其短小精悍，均不过数千言，如老子、论语、易经以及孙子十三篇皆为五六千字，这是与当时的书写条件困难有关的。如今收藏者以为兵书篇幅也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将兵法字数膨胀到十四万余字，殊不知这恰好反映了他们对古代历史的无知。伪造者对孙子兵法录集流传的知识似懂非懂，所以不说则已，一开口便错。众所周知，汉书艺文志之所以只著录无孙子兵法八十二篇，没有著录孙子兵法十三篇，是因为十三篇包含在了八十二篇里面，这是学者的共识。而现在发现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从房立中提供的篇目，从御史篇提供的内容，从吕孝祖为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写的序言来看，都讲八十二篇当中不包括十三篇，十三篇是在八十二篇之外，这就是说孙武兵法不是八十二篇，而是九十五篇。从他们提供的篇目来看，八十一篇是三十六册，三十六册最早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书中有句话，谭公三十六册走是上计。谭公指南北朝刘裕的名将谭道济，三十六册怎么会在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之中呢？汉书艺文志又怎么会把三十六册注录进去呢？另外，房立中自己的几本也为手抄本是假的提供了证据。房立中一方面说西安的本子可以与世界八大奇迹相媲美，是中国版本中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兵学圣典，另一方面他又编了一个与手抄本内容不大相同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集本，并宣称他的这个集本也是无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这就自相矛盾了。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如果西安的是真的，那么他那个集本就是假的，反之则西安那个国宝便是假的，或者两者都是假的。第十，鉴定的结果也显示兵法处于惊人的伪造。中国革命博物馆文物鉴定专家萧贵栋曾对兵法第四十篇做过鉴定，断定抄本绝非如收藏者与房立中等人所称抄录于民国十二年，而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是更晚些抄写的。1996年12月10日，萧贵栋又应北京青年报记者曾伟的要求重新签署了他当时的鉴定意见。鉴定意见的原文是这样的，从纸张的经纬纤维组合方式以及莲子纹的密度上来看，不是二十年代的纸张，当是六十年代以后生产的纸。从墨色上来看，光泽明显，黑度较重，不是二十年代抄写的。从墨迹与纸张结合的程度上来看，墨迹漂浮， 说明抄写的时间并不长。从残旧程度上来看，不是长期保存的形状，而是人工急速造作的。从印章的格式与颜色上来看，色红跑油不是20年代所盖的，所以说破绽很多。由以上情况断定，这孙武兵法不是1923年抄定的，而是60、70年代甚至是更晚的时候抄写的，抄写者大概在60岁左右。从以上科学鉴定中完全可以看出，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情况下所做的这一伪记昭著的所谓兵书。由此专家们一致认为，张瑞基的家世问题是张敬轩诸人炮制的兵法重见天日这一神话的出发点与基础。现在家世真相既然已经彻底澄清，则支撑这一神话的前提即不复存在，兵法的伪作性质从以上10条中可以断然认定。至于这场文化史上少有的闹剧，作为者出自什么心理，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伪造兵学盛典《孙子兵法》，而某些传媒又为何如此热衷地捧场？这当然是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追名逐利和社会普遍浮躁的结果。是那首名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生动写照。根据参加辩伪的专家学者初步分析，作伪者之所以作伪，首先是想以此来出名，为了出名他们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因为孙子兵法毕竟是兵书，普通百姓对其价值缺乏了解，于是乎作伪者先抬出了一个晋陕名人张瑞基，自称是其后代，这样似乎百年珍藏孙武兵法已经就顺理成章了。为标榜兵法是真的，作伪者还编排了一个七书汉简的神话和一个民国12年的抄本，以为这样即可天衣无缝，然后借助现代声光电的传媒抛售出来。一时间这一重大发现被传媒炒得火爆，消息迅速地传至海外，果真一夜之间作伪者就成了众人注目的护宝英雄、民族精英、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成了享誉海内外的知名人物。而捧场者的名字也屡屡见诸报端，成了鼎鼎大名的兵法研究大师。出名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逐利，孙武兵法的新发现竟然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于是作伪者便开始继续暗箱操作，声称孙武兵法82篇完全是由孙武一个人亲著，视为家传简，而现行的金本孙子兵法13篇则是经孙武之手缩编而成百字取经的传世简。作伪者之所以标榜新发现的孙武兵法82篇为家传简，自是有其缘由的。因为国家文物法明文规定，地下一切出土文物是属于国家所有，那么只有家传的文物才可以拍卖，并且有利可图，这就出现了作伪者待价而沽，扬言要一字千金的往外卖，以圆自己亿万富豪之美梦的叫嚣。到了这个时候，其逐利的丑恶面目就可谓是一览无遗了。而捧场者如国防大学的房立忠等人也借此机会 浑水摸鱼，大肆教典伪书，杂以其他内容编成了《孙武子全书》，在一片喧嚣与嘈杂声当中四处兜售叫卖，从中蒙骗读者，谋取暴利。然而机关算尽，作伪者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其伪装被研究孙子兵法的专家们一一剥去。这一场由作伪者亲自导演的拙劣闹剧和骗局，在一片喊打声中总算是悄无声息地收场了。不过随着曲终人散，好奇的观众又总觉得意犹未尽，也总感觉到这事情的发生发展的过于突兀和离奇，似乎有另一种隐情和丑闻尚未揭发出来。事实上，整个闹剧与骗局的开头和结尾始终暗含着不可告人的隐情，而真正的较量也远远没有结束。不久之后，围绕着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是非非的车轮大战终于爆发了。遭遇兵胜，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